太祖文皇帝，名叫翼龙，小名车儿，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。晋义熙三年出生于京口。十一年时被封为彭城县公。永初元年被封为宜都郡王，担任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嘉寿都督，当时14岁。身高7尺5寸，广泛涉猎经书史籍，擅长隶书。这一年进京朝见，恰逢武帝要审理案件，便派他审讯健康监狱的囚犯，他分辨判断符合皇帝心意，武帝非常高兴。景平初年有黑龙出现在西方，五色云跟随其后。二年江陵城上空出现紫云，观望云气的人都认为这是帝王之兆，应当应在西方。这年少帝被废黜，百官商议拥立新君。徐献之、傅亮等人认为吉兆集中在他身上，备好皇帝法驾奉迎，请他入京继承皇统。邢台到达江陵，尚书令傅亮进奉表彰和应寿，州府左吏都称臣，请求在朱门悬挂匾额，完全依照公省制度，皇帝都没有同意。他下令州、府、国的纲纪官宽赦所管辖范围内正在服刑的囚犯。当时司空徐献之等人刚刚犯下弑君之罪，即至銮驾西营，人们心怀疑虑恐惧，只有长史王坦守、司马王华、南蛮校尉道彦之共同期望朝臣没有异心。皇帝说朱公受先帝遗诏，不可能背叛，而且劳苦功高的臣子旧将朝廷内外都有，如今兵力又足以制服他人，有什么可怀疑的。甲戌日从江陵出发，命王华掌管州府事务，留守镇守陕西，令道彦之监督襄阳。车驾在路上，有黑龙跃起背负皇帝所乘的船，左右没有不变色的。皇帝对王坦守说，这是下雨受天命的征兆，我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呢？等到达京都，群臣在新亭迎接参拜，先拜谒出宁陵，返回驻扎中堂，百官奉上应寿，他谦让没有接受，经多次劝请才听从。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日，皇帝在中堂即位，备好法驾进入皇宫，登上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文武官员赐爵位二等。戊戌日拜祭太庙，下诏追复庐陵王先前的封爵，奉迎灵柩。辛丑日拜谒临川列武王陵墓。癸卯日晋升司空徐献之为司徒，江州刺史王弘为司空，尚书令傅亮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甲辰日追尊生母胡婕妤为张皇太后，封皇帝刘义恭为江夏王，刘义宣为晋陵王，刘义季为衡阳王。己酉日减免京、襄二州今年税部的一半。九月丙子日立妃子元氏为皇后。这一年是为太武皇帝始光元年。二年春正月丙寅日，司徒徐献之、尚书令傅亮上表归还政权，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。辛未日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秋八月已有日，骠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以元号开府仪同三司，改授司空王弘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十一月癸酉日，任命武都王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，承袭封爵武都王。这一年赫连屈盖去世。三年春正月丙寅日，司徒徐献之、尚书令傅亮有罪被处死，派遣中领军道彦之、征北将军谭道济讨伐荆州刺史谢惠，皇帝亲自率领六军西征，大赦天下。丁卯日任命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二月戊午日任命金子光禄大夫王敬宏为尚书左仆射，豫章太守郑先之为右仆射。戊辰日道彦之、谭道济在隐基大破谢惠。丙子日车驾从芜湖返回。己卯日在岩头擒获谢惠，送往京城处死。下五月乙未日任命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谭道济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。乙巳日骠骑大将军、凉州牧大且渠蒙逊改任车骑大将军，下诏派大使巡视四方，观察民风民俗。丙午日亲临严贤堂审理案件，从此每年三次审讯。秋天发生旱灾和蝗灾。冬十二月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被处死。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日特赦建业百里内。辛巳日在南郊祭祀。 二月乙卯日，前往丹徒拜谒金陵。三月丙子日，在丹徒宫设宴，皇帝家乡的父老都参加。免除丹徒今年租部，赦免五年刑期以下的罪犯。丁亥日，车驾回宫。戊子日，尚书右仆射郑先之去世。壬寅日，采纳富阳令诸葛产的建议，禁止夏至日五色丝线命履之类物品。下五月，京城发生疫病，派使者慰问，供给医药，死者没有家属的，赐给棺材。六月癸卯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五年春正月乙亥日，下诏因阴阳失调，征求直言。甲申日，亲临玄武馆检阅军队。戊子日，京城发生大火，派使者巡视慰问赈济抚恤。下六月庚戌日，司徒王弘降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京城发大水。乙卯日，派使者检查赈济。十二月，天竺国派使者朝贡。这一年，魏神禄元年，太武皇帝讨伐赫连昌，灭亡了他，起伏赤盘去世。六年春二月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。癸丑日，任命荆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三月丁巳日，立皇子刘绍为皇太子。戊午日，大赦天下，赐文武官员爵位一等。下四月癸亥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敬宏为尚书令，丹阳尹临川王刘义庆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将移为右仆射。五月壬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秋七月，白己国派使者朝贡。冬十一月己丑朔日，发生日食，星星在白天出现。十二月，河西、河南国都派使者朝贡。七年春二月壬戌日，下雪且打雷。三月戊子日，派右将军道彦之侵犯魏国。下六月己卯日，封狄人杨南当为武都王。冬十月戊午日，设立前蜀，铸造四铢钱。戊寅日，魏军攻克金庸城。十一月癸未日，又攻克虎牢。壬辰日，派征南大将军谭道济抵御魏军，右将军道彦之从华台逃回。十二月，京城发生火灾，蔓延烧到太社北墙。这一年，冯拔去世。倭、百济、贺罗丹、林毅、贺罗他、狮子等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吴兴、晋陵、义兴发生大水灾，派使者巡视赈济抚恤。八年春二月辛酉日，魏军攻克华台。癸酉日，谭道济率军返回。从此，黄河以南再次沦陷。三月，举行大鱼祭。下六月乙丑日，大赦天下，因为旱灾，又举行大鱼祭。闰六月乙巳日，派使者审查诉讼案件，减少徭役。九年春二月辛卯日，下诏说，已故太傅长沙景王，已故大司马临川列武王，已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刘牧之，魏将军华容公刘弘，征南大将军永修公谭道济，已故左将军龙阳侯王镇恶，有的品行宽广深远，持守德性谦冲高远，有的气量高雅崇高，风度见识明察深远，有的准则宏大端正，才能谋略开阔豪迈，都以文德弘扬帝业，以武功兴盛伟业。然而太常尚未铭刻，从四缺少迹象，我日夜思虑，长久感怀，应当佩祭于庙庭，刻功于天府。三月庚戌日，晋升卫将军王弘为太保。丁巳日，加授江州刺史谭道济为司空。下五月壬申日，新任太保王弘去世。六月癸未日，设置鸡舍，强弩将军官职。乙未日，任命征西将军、沙州刺史吐谷浑穆归为征西大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、陇西王。壬寅日，任命辅军将军江夏王刘义公为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秋七月庚午日，任命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。冬十二月庚寅日，立皇子刘绍为庐陵王，供奉孝献王祭祀。江夏王刘义公之子刘朗为南丰王，供奉荥阳王祭祀。这一年，魏延和元年。十年春正月甲寅日，改封晋陵王刘义宣为南谯王。即位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天，林毅、都婆娑州、喝罗善国都派使者朝贡。秋七月戊戌日，特赦义、梁、秦三州。冬十一月，狄人杨南当占据凉州。 这个月窃取蒙逊去世。11年夏四月，梁秦二州刺史萧思化击破敌人，凉州平定。五月丁卯日，特赦梁南秦二州间隔以北。戊寅日，任命大且渠茂前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为河西王。这一年，临邑、扶南、喝罗善国都派使者朝贡。12年春正月辛酉日，大赦天下。辛未日，在南郊祭祀。癸酉日，封冯弘为燕王。夏四月丙辰日，下诏内外举荐士人。京城发生地震。六月，禁止饮酒。狮子国派使者朝贡。丹阳、淮南、吴兴、义兴发生大水灾，京城乘船出行。己酉日，将徐、豫、南兖三州、会稽、宣城二郡的百万斛米谷赐给五个郡遭受水灾的人。秋七月辛酉日，都婆娑达、扶南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八月乙亥日，免除遭受水灾各郡所有积欠的债务。九月，蜀地贼人张巡作乱。这一年，魏太炎元年。13年春正月癸丑朔日，皇帝生病，不举行朝会。三月己未日，诛杀司空、江州刺史谭道济。庚申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六月，高丽、武都等国都派使者朝贡。秋七月己未日，零陵王太妃去世，追尊为晋皇后，按敬礼安葬。九月癸丑日，立皇子刘俊为始兴王，刘俊为武陵王。这一年，冯弘逃奔高丽。14年春正月辛卯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戊戌日，有两只凤凰在京城出现，众鸟跟随，将那个地方改名为凤凰里。夏四月，蜀地贼人张巡、赵广投降，被迁到建业。冬12月辛酉日，首次停止贺雪仪式。河南、河西、喝罗善国都派使者朝贡。15年春正月，任命平东将军吐谷浑穆延为镇西将军、秦河二州刺史，封为陇西王。秋七月辛未日，发生地震。新建东宫。这一年，武都、河南、高丽、倭、扶南、临邑等国都派使者朝贡，在北郊设立儒学馆，命雷次宗居住其中。16年春正月戊寅日，在北郊检阅军队。庚寅日，晋升彭城王刘义康为大将军、兼领司徒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夏王刘义公为司空。夏六月己酉日，改封陇西王吐谷浑穆延为河南王。秋八月庚子日，立皇子刘硕为南平王。九月，魏国灭亡，且渠茂前。冬12月乙亥日，皇太子行官礼，大赦天下。这一年，武都、河南、临邑、高丽等国都派使者朝贡。皇帝喜好儒学雅正，又命丹阳尹和尚之设立玄素学，著作左郎何承天设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设立文学，各自聚集门徒，有很多旧学的人。江左的风俗在这时最为美好，后来谈论政治教化都称赞元嘉时期。17年夏四月戊午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秋七月壬子日，皇后袁氏去世。八月，徐、兖、青、冀四州发生大水灾，派使者赈济抚恤。九月壬子日，将元皇后葬于长宁陵。冬10月戊午日，前丹阳尹刘湛有罪被处死。大赦天下，文武官员赐爵一级。任命大将军、兼领司徒、录尚书事彭城王刘义康为江州刺史，大将军如故。甲戌日，任命司空、江夏王刘义公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11月，尚书仆射、扬州刺史殷景仁去世。12月癸亥日，任命光禄大夫王求为尚书仆射。戊辰日，武都、河南、百济等国都派使者朝贡。这一年，为太平真君元年。18年春3月庚子日，下冰雹。戊申日，设置尚书山定郎官职。下5月壬午日，魏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、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轩都开府仪同三司。甲申日，黄河泛滥，危害居民。6月戊辰日，派使者巡视赈济。冬11月戊子日，尚书仆射王求去世。己亥日，任命丹阳尹孟乙 为尚书仆射。第一人杨南当侵犯汉川。十二月，晋宁太守篡松子起兵反叛，宁州刺史徐循讨伐平定了他。这一年，河南、粟特、高黎、苏摩离、临沂等国都派使者来朝贡。十九年夏季四月甲戌，皇上因久病痊愈，才开始举行初次祭祀，大赦天下。五月庚寅，凉秦二州刺史刘真道、龙骧将军裴方明攻破杨南当，筹持平定。闰五月，都城下暴雨，派使者巡视赈济抚恤。六月，任命大且渠吴惠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为河西王。秋季七月甲戌晦日发生日食。九月丙辰，有颗星出现在北斗星附近，后来变成彗星，进入文昌星官，贯穿五车星官，扫过毕宿，拂过天劫星官，经过天院星官，到冬末才消失。冬季十二月丙申，下诏让圣贤的后代尽快商议承袭爵位的事，并下令修建庙宇，四季举行祭祀，同时命令免除靠近墓地的五家人的赋税，让他们负责洒扫，栽种松柏六百棵。这一年，柔然、河南、扶南、婆皇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西凉武昭王的孙子李宝开始归附北魏。二十年春季正月辛亥，在南郊祭祀。二月甲申，在白下检阅军队。北魏军队攻克仇池。夏季四月甲午，立皇子刘旦为广陵王。秋季七月癸丑，任命杨文德为征西将军、北秦州刺史，封为武都王。冬季十月，打雷。十二月壬午，设立吉田。这一年，河西、高黎、百济、倭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从去年到这时，各州郡水旱灾害损害庄稼，百姓严重饥荒，派使者开仓赈济抚恤。二十一年春季正月己亥，南徐州、南兖州、南豫州、扬州的浙江以西地区都禁止酿酒。辛酉，皇上亲自耕种吉田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己丑，司徒、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进位为太尉，兼任司徒。辛卯，立皇子刘弘为建平王。秋季八月戊辰，任命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九月甲辰，任命大且渠安州为征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为河西王。冬季十月己亥，命令刺史、郡守修整冬耕事宜。丙子，打雷并且闪电。二十二年春季正月辛卯朔日，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编撰的《袁家新历》。二月甲戌，立皇子刘仪为东海王，刘昶为益阳王。秋季七月己未，任命尚书仆射孟乙为左仆射，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。九月己未，解除九禁。癸酉，在五丈堂设宴，皇上将要出行，命令诸子暂时不要吃东西，到宴会场所再赐给食物。太阳偏西了，食物还没送到，孩子们面露饥色。皇上告诫他们说，你们从小在丰衣足食中长大，看不到百姓的艰难，现在让你们体会饥饿之苦，知道要节俭对待财物。冬季十二月乙未，太子詹氏范晔谋反，他和同党都被处死。丁酉，将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免为庶人，开除宗室户籍。这年冬天，疏浚淮河，开垦湖熟地区荒废的田地一千多顷。二十三年夏季四月丁未，大赦天下。六月癸未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胶州刺史谭和之讨伐临沂国，攻克了他。这一年大丰收，修筑北堤，在乐游院北面修建玄武湖，在华林园兴建景阳山，劳役繁重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二十四年春季正月甲戌，大赦天下，赐给文武官员爵位各升一级。夏季四月，黄河、济水都变清澈了。六月，都城发生瘟疫，派使者巡视并供应医药。因物价昂贵，铸造大钱一枚当两枚用。秋季八月乙未，徐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去世。冬季十一月甲寅，立皇子刘浑为汝阴王。这一年，徐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冀州四州发生大水灾。二十五年春季闰二月己酉，在宣武场举行大规模阅兵。三月庚辰，举行孝殓。夏季四月乙巳， 新修建昌河门、广末门两座城门，将原先的广末门改名为成明门，开阳门改名为金阳门。五月乙卯，废除当两的大钱。六月庚戌，零陵王司马元于去世。丙寅，加授荆州刺史南乔王刘义宣为司空。八月甲子，立皇子刘裕为淮阳王。九月辛未，任命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。冬季，青州城南远望，看见地中有像水一样的东西，有影子，称之为地镜。二十六年春季正月辛巳，在南郊祭祀。二月己亥，巡幸丹徒，拜谒金陵。三月丁巳，在丹徒宫设宴，大赦天下，免除丹徒县侨居和本地居民今年一半的租布，皇上所经过的地方免除一半田租。癸亥，派使者祭祀晋朝已故司空中肃公何无忌的坟墓。五月壬午，从丹徒返回京城。丙戌，婆皇国、壬辰、婆达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冬季十月庚子，改封广陵王刘旦为随郡王。癸卯，彗星出现在太微垣。甲辰，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刘俊为征北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、兖州二州刺史。二十七年春季正月辛卯，白己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二月，北魏军队攻打玄户，因军事行动削减百官俸禄的三分之一。三月乙丑，淮南太守诸葛产请求削减俸禄，与京城百官相同，于是各州郡县的城位也都同样削减。戊寅，废除国子学。秋季七月庚午，派宁朔将军王玄谟抵御北魏，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兵驻扎彭城，总统各路军队。冬季十一月丁未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庚午，北魏太武帝率领大军到达瓜埠，扬言要渡江，京城震惊恐惧，百姓都挑着担子准备逃难。壬午，京城内外戒严，沿江六七百里战船首尾相连。当初商议北伐时，朝中官员多有不同意见。到这时，皇上登上烽火楼，极目远望，很不高兴，对江战说：“北伐的计划，赞同的人很少。如今世人百姓疲劳怨恨，我不能不感到惭愧，给大夫们带来忧虑，是我的过错。”甲申，派使者送给北魏一百头牛羊等礼物。二十八年春季正月丁亥，北魏太武帝从瓜埠撤退回去，俘虏了广陵居民一万多户北上。徐州、豫州、青州、冀州、南兖州、北兖州六州被杀戮劫掠的不可胜数，魏军所过的州郡土地荒芜，一无所有。二月甲戌，将太尉领司徒江夏王刘义恭降职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壬午，巡幸瓜埠，这一天解除戒严。三月已有车驾返回皇宫。丙申，拜谒出宁陵，发生大旱灾。夏季四月癸酉，婆达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己卯，彗星出现在卯宿。这个月京城发生瘟疫，派使者巡视并供应医药。五月已有逃亡的司马顺则自称齐王，占据凉州城。丁巳，婆皇国、戊戌、河南国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戊申，任命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，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左仆射、护军将军。壬子，彗星出现在太微垣中，正对着皇帝的星座。秋季七月甲辰，晋封安东将军倭王随即为安东大将军。八月癸亥，凉州平定，斩杀司马顺泽。这年秋天，猛兽进入城内，造成灾害。冬季十月癸亥，高丽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十一月壬寅，局部赦免二兖州、徐州、豫州、青州、冀州六州，将彭城的流民迁徙到瓜埠，淮西的流民迁徙到姑熟，合计约一万户人家。这一年是北魏正平元年。二十九年春季正月甲午，下诏说遭受敌寇侵扰的六州又接连遇到水涝灾害，可以酌情加以赦免和救济。二月乙卯，打雷并且下雪。戊午，立皇子刘修仁为建安王。三月壬午，大风拔起树木，京城发生火灾。夏季四月戊午，赫罗禅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秋季七月壬辰，改封汝阴王刘浑 为武昌王，淮阳王刘裕为湘东王。丁酉，裁撤大司农、太子仆、廷尉监等官职。九月乙亥，任命平西将军吐谷浑实英为安西将军、秦河二州刺史，封为河南王。冬季十一月壬寅，扬州刺史庐陵王刘绍去世。十二月戊辰，黄色雾气充满四方。辛未，任命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为大将军，南徐州刺史，仍照旧录尚书事。这一年，北魏中常侍宗爱图谋叛逆，太武皇帝驾崩，于是拥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，改年号为承平。后来又杀害了拓跋余，于是殿中尚书长孙可侯，尚书陆立拥立皇孙，这就是文成皇帝，改年号为新安。三十年春季正月乙亥朔日，在太极前殿会见群臣，有青黑色的气从东南方而来，覆盖遮蔽在宫殿上。戊寅，任命司空、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轩为司徒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壬午，任命南徐州刺史始兴王刘俊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戊子，派江州刺史武陵王刘俊统领各路军队讨伐西洋蛮。二月甲子，元凶刘绍发动叛逆，皇帝在和殿驾崩，时年47岁，谥号为景皇帝，庙号中宗。三月癸巳，葬于长宁陵。孝武帝即位后，追改谥号为文帝，庙号太祖。皇帝聪慧明智，仁爱宽厚，非常重视文学儒士，亲自勤勉处理政事，孜孜不倦。加上在位时间长久，一心追求简朴安定。当时政治平和，诉讼清明，朝廷和民间都和睦喜悦，这是自从东晋立国以来所没有过的。他又生性节俭朴素，不喜欢奢侈。车府令曾经因为车辇上的旗脊的缘故请求改换，又因为车辇上的席子原来是用乌皮制作的，想改用紫皮。皇上认为竹起还没有坏，紫色皮料昂贵，都不允许改动。他就是如此朴素。世祖孝武皇帝，名俊，字修龙，小字道人，是文帝的第三个儿子。元嘉七年八月庚午日夜间出生，有光照亮屋子。少年时聪明机敏，神采焕发，读书能一目七行，才华文藻很美。雄健果决，喜爱武士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元嘉十二年立为武陵王，二十二年多次升迁任雍州刺史。自从东晋南渡以来，襄阳没有皇子重镇驻扎，当时文帝想要经营关中和黄河一带，所以由此任命。等到北魏太武帝大举南下到达淮南时，当时皇帝镇守彭城，未派尚书李孝伯前来，皇帝派长史张畅与他交谈，而皇帝改换服装在一旁观看。李孝伯目不转睛地看着皇帝，出来后对人说，张侯身旁有个人风骨不凡，眼神非同一般，不是平常人。元嘉二十八年任都督、江州刺史。当时沿江蛮族为寇，文帝派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人讨伐，命皇上总统各路军队。元嘉三十年正月出兵驻扎在西洋的武州，恰逢元凶刘绍弑君叛逆，皇上率领军队入京讨伐。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轩、雍州刺史臧质都起兵响应。三月乙未，在军门树立牙旗。当时许多人不懂旧有的礼仪，有一位白发老翁自称年轻时跟随武帝征伐，很熟悉这些事，于是让他指挥。事情完成后忽然不知去向。从冬季到春季，常刮东北风，连续阴天不晴。那天牙旗树立之后，风向转为西南，天气晴朗，有两朵紫云遮盖在牙旗之上。四月辛酉，皇上驻扎在利州。丙寅，驻扎在江宁。丁卯，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前来投奔，奉上表彰，请求皇上即帝位。戊辰，皇上到达新亭。己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文帝的号谥，任命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为太尉、南徐州刺史。庚午，任命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轩为中书监、丞相、扬州刺史，并录尚书六条事，任命安东将军隋王刘旦为卫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加授雍州刺史臧质为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 任命辅军将军萧思化为尚书左仆射。壬申，任命征虏将军王僧达为右仆射，改新亭为中新亭。夏季五月乙亥，辅国将军朱修之攻克东府。丙申，攻克建业，两个凶贼以及同党都被处死。庚辰，下诏分派大使巡视各地风俗，这一天解除戒严。辛巳，巡幸东府城。甲申，尊奉生母陆淑媛为皇太后，已有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壬辰，任命太尉江夏王刘义公为太傅，兼任大司马。甲午，拜谒初宁陵，局部赦免建业200里以内地区，并免除今年租税。戊戌，任命辅军将军南平王刘硕为司空，建平王刘宏为尚书左仆射。六月丙午，车驾返回皇宫，开始设置殿门及上阁门的屯兵。庚午，任命丹阳尹楚战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庚申，下诏让有关部门评定功劳，分等级赏赐。辛酉，安西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石英进号镇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辛未，改封南谯王刘义宣为南郡王，隋王刘旦为晋陵王。闰六月丙子，派监散骑常侍乐寻等15人巡视风俗。庚申，加授太傅江夏王刘义公录尚书事，任命荆州刺史晋陵王刘旦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甲申日，免除浔阳、西阳两郡3年的租布。同月，设置卫尉官职。秋季七月初一辛丑日，发生日食。辛酉日，下诏崇尚简朴节约，禁止奢侈浪费。即四日，司空南平王刘硕去世，任命侍中南郡王世子刘辉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季十月初四癸未日，在乐舞堂审理诉讼。11月17日丙辰日，停止台省众官初一、十五的问候。丙寅日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12月初六甲戌日，裁撤都水使者官职，设置水衡令官职。癸未日，因准备设立东宫，裁撤太子帅更令、步兵校尉、义军校尉、吕奔中郎将、陇从仆射、左右击弩将军等官职。中庶子、中舍人、庶子、舍人、洗马各减少原有编制的一半。孝建元年春季正月初一己亥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壬戌日，重新铸造四铢钱。丙寅日，立皇子刘子业为皇太子，赐给天下作为父亲后嗣的人爵位一级。同月，建造正光殿。二月初七庚子日，豫州刺史卢爽、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、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、兖州刺史徐一宝起兵反叛。壬午日，特赦豫州。三月初一癸亥日，京城内外实行戒严。夏季五月十二甲寅日，刘义宣等人攻打梁山，左卫将军王玄谟大败他们。即位日，解除戒严。癸亥日，任命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初七戊辰日，臧质逃到武昌，被人斩杀，首级送往建业。甲戌日，辅军将军柳元景晋升为辅军大将军，与镇北大将军沈庆之一同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。癸未日，裁撤南蛮校尉官。戊子日，裁撤录尚书官。庚寅日，刘义宣在江陵被刺死。秋季七月初一丙申日，发生日全食。丙辰日，大赦天下，赐给文武百官爵位一级。冬季十月初九戊寅日，下诏修建孔庙，礼仪规格等同诸侯，仔细选择高爽干燥的地方，丰厚的供给祭祀所需。11月癸卯日，重新设置都水使者官职，开始向南徐州的侨居人口征收田租。同年，北魏兴光元年。孝建二年春季二月初五及丑日，婆皇国派使者朝贡。丙寅日，任命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夏季四月壬申日，河南国派使者朝贡。五月乙未日，火星进入南斗星宿。戊戌日，任命襄州刺史刘尊考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初一甲子日，因国丧期满除服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立皇帝刘秀佑为山阳王，刘秀茂为海陵王，刘秀业为鄱阳王。己酉日，盘盘国派使者朝贡。 八月庚申日，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有罪，被废为平民，自杀而死。辛酉日，金陀立国派使者朝贡，三吴地区发生饥荒，诏令当地官府赈济借贷。九月丁亥日，在宣武场检阅军队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任命扬州刺史晋陵王刘旦为司空，南徐州刺史任命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刘宏为尚书令。十一月辛亥日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同年，北魏泰安元年，孝建三年春季正月初七庚寅日，立皇帝刘休范为顺阳郡王，刘休若为巴陵郡王。戊戌日，立皇子刘子尚为西阳郡王。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将骠骑将军建昌中宫悼唁之，为将军左光禄大夫新建文宣侯王华、豫宁文侯王坦守的牌位配享在文帝庙庭。壬子日，皇太子娶妃。甲寅日，大赦天下，群臣进献贺礼。二月丁丑日，规定每月初一、十五皇帝亲临西堂接见群臣，接受奏事。闰三月初一癸酉日，鄱阳王刘休业去世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开始禁止私家车辆和酒肆器皿使用铜。五月辛酉日，规定荆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、雍州、青州、冀州七州管辖范围内家中有一匹马的人家免除一人的赋役。秋季九月壬戌日，任命丹阳尹刘尊考为尚书左仆射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太傅江夏王刘义公进位太宰，兼领司徒。大明元年春季正月初一辛亥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庚午日，京城下雨。辛未日，派使者巡视，赐给百姓柴米。三月壬戌日，规定大臣中加授班监的人不得进入宫城门。夏季四月，京城发生瘟疫。丙申日，派使者巡视，赐给医药。死者无人收敛的，由官府代为安葬。五月，无心一心发大水，百姓饥荒。乙卯日，派使者开仓赈济。癸酉日，在华林园审理诉讼。从此以后，除非皇帝出巡或军事行动，皇帝每年三次亲临审讯。丙寅日，芳香琴堂东西两边有两棵连理枝的橘树，景阳楼上层西南两拱之间有紫气，亲属殿西边屋脊上的赤尾中央长出嘉禾一株五斤。改景阳楼为庆云楼，亲属殿为嘉禾殿，芳香琴堂为连理堂。乙亥日，任命辅国将军梁景聪为河州刺史，封为探昌王。秋季七月辛未日，对雍州各桥治郡县实施土断。九月，建康、秣陵两县各设置督官从事一人，主管水、火、抢劫、盗贼事务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任命百济王余庆为镇东大将军。十二月丁亥日，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贵阳王。大明二年春季正月初一辛亥日，在南郊祭祀。丙辰日，恢复郡县的田地俸禄以及九族亲王的俸禄。壬戌日，拜谒出宁陵。二月丙戌日，魏将军尚书令建平王刘宏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任命丹阳尹楚战之为尚书左仆射。三月丁未日，尚书令建平王刘宏去世。乙卯日，因正值农田耕作的重要月份，命令太官停止宰杀牛。夏季四月甲申日，立皇子刘子随为安陆王。辛丑日，发生地震。六月戊寅日，增设吏部尚书一人，裁撤武兵尚书官职。丁亥日，加授左光禄大夫和尚之开府仪同三司。秋季八月丙戌日，中书令王僧达被下狱处死。九月壬戌日，襄阳发大水，派使者巡视赈济。庚午日，设置五位将军、五旗常侍官职。冬季十二月初五己亥日，规定诸王以及妃嫔、公主、庶姓中官位跟从宫的人，丧事允许设置凶门，其余一概禁止。同年，河南、高丽、临沂等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大明三年春季正月初七己丑日，任命领军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。二月乙卯日，将扬州所辖六郡作为王畿，以原东扬州为扬州。甲子日，重新设置廷尉监官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司空、南兖州刺史晋陵王刘旦有罪，被降爵。刘旦不接受命令，据守广陵反叛。 任命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讨伐刘旦。秋季八月己巳日，攻克广陵城，斩杀刘旦，将城内男丁全部诛杀，女眷作为军中赏赐。当天解除戒严。辛未日，大赦天下。丙子日，任命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。丙戌日，加授南兖州刺史沈庆之司空之位。九月壬辰日，在玄武湖北边建立上林苑。甲午日，将南郊祭坛迁到牛头山，以正阳位。冬季十一月甲子日，在西郊设立皇后清残的残宫。十二月辛酉日，设置业者仆射官职。同年，婆黄、河西、高黎、肃慎等国各自派使者朝贡。西域进献五马。大明四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在南郊祭祀。甲戌日，探昌国派使者朝贡。乙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，大赦天下。庚寅日，立皇子刘子勋为晋安王，刘子房为浔阳王，刘子胥为溧阳王，刘子鸾为襄阳王。三月甲申日，皇后在西郊亲自采桑。夏季四月丙午日，下诏四季进贡的限额详细减少大半。辛亥日，太宰江夏王刘义公等人上表请求封禅泰山，下诏不许。辛酉日，下诏因京城发生瘟疫，派使者慰问并供给医药，死亡的人酌情赈济抚恤。五月丙戌日，尚书左仆射楚战之去世。秋季七月甲戌日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和尚之去世。八月，雍州发大水。甲寅日，派使者加以赈济。九月丁亥日，改封襄阳王刘子鸾为新安王。冬季十月庚寅日，派遣新任命的司空沈庆之讨伐沿江的蛮族。十一月戊辰日，改细作署令为左右御府令。丙戌日，重新设置大司农官。十二月辛丑日，皇帝驾临廷尉寺，宽恕在押囚犯。北魏派使者通好。丁未日，皇帝驾临建康县，释放狱中囚犯。倭国派使者朝贡。同年，北魏和平元年。大明五年春季正月初一戊午日，下雪，雪花散为六瓣。皇帝高兴，认为是祥瑞。二月癸巳日，检阅军队，军状以下人员普遍得到赏赐，许多人都被宽恕赦免。三月甲戌日，皇帝出行至江城，派人祭祀已故太保王弘、光禄大夫王坦守的墓。夏季四月癸巳日，改封西阳王刘子尚为豫章王。丙申日，加授尚书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午日，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修茂杀死司马宇申之，起兵反叛。参军尹玄庆起义，斩杀刘修茂，将首级送往建业。五月，在国学南边丙巳方位建造明堂。癸亥日，规定皇室近亲中无俸禄官职的，每月供给钱十万。秋季七月丁卯日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庚午日，特赦雍州。八月戊子日，立皇子刘子仁为永嘉王，刘子贞为始安王。己丑日，下诏来年修缮学校，延揽国子。庚寅日，规定方阵所临时任命的白板郡县，年限按朝廷正式任命计算，俸禄只给三分之一，不给予送顾费用。魏将军东海王刘一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九月甲寅日，发生日食。丁卯日，皇帝出行至琅琊郡，释放囚犯。庚午日，黄河汲水变清。闰月丙申日，初次修建驰道，从昌河门到朱雀门，又从成明门到玄武湖。壬寅日，改封溧阳王刘子胥为临海王。冬季十月甲寅日，任命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二月壬申日，任命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甲戌日，规定天下百姓每户每年交纳布四匹。大明六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在南郊祭祀。同日，又在明堂祭祀文皇帝，以配享上帝。大赦天下。乙未日，设置五官中郎将、左右中郎将官职。二月乙卯日，恢复百官的俸禄。三月庚寅日，立皇子刘子元为少林王。壬寅日，任命倭国世子兴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新建大行门。五月丙戌日， 在富州山设置灵室，施行藏兵之礼。六月辛酉日，尚书左仆射刘延孙去世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发生地震，声音如雷，兖州尤其严重，鲁郡山摇动两次。乙未日，立皇子刘子云为晋陵王。八月乙丑日，设置青台令官职。九月，规定僧人需要向君主致敬。乙未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，任命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。冬季十月丁卯日，下诏上林院内市民百姓的坟墓想要迁回合葬的，不予禁止。十一月己卯日，陈留王曹前秀去世。大明七年春季正月癸亥日，下诏择日在玄武湖大规模检阅水军，并巡视长江以西地区，讲习武士，举行孝殓。丁亥日，任命右卫将军严师伯为尚书左仆射。二月甲寅日，皇帝巡视南域、南兖二州。丁巳日，在乌江举行孝殓。己未日，登上乌江县六合山。壬戌日，大赦天下，皇帝所经过的地方不征收当年的租布，赐给百姓爵位一级，女子每百户赐牛酒，郡守、义宰以及随从参与狩猎的人普遍给予赏赐。又下诏免除溧阳郡三年的租书，派使者巡视慰问，询问百姓疾苦。癸亥日，皇帝巡行至卫氏，观看温泉。壬申日，皇帝回到京城，拜谒二庙后回宫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下诏从今以后，除非面临军事作战，一律不得擅自杀人。罪人犯死罪的，都需依照旧例先上报，等待批复，有关部门严格审查，违反者以杀人罪论处。五月丙子日，下诏从今以后，刺史、郡守、县令调动军队，都必须有皇帝手诏才能施行。只有边境警报和内部奸邪叛乱突发紧急情况不在此例。六月戊申日，柔然、高丽等国都派使者朝贡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晋升高丽王高敛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八月乙丑日，立皇子刘子梦为淮南王，刘子产为临贺王。皇帝驾临健康，莫临县审讯囚犯。九月庚寅日，任命南徐州刺史、新安王刘子鸾兼任司徒。乙未日，皇帝前往廷尉府审讯囚犯。丙申日，立皇子刘子嗣为东平王。冬十月壬寅日，皇太子加官，赐给王公以下官员不等数量的布帛。戊申日，皇帝巡视南豫州，侍奉太后一同出行。癸丑日，皇帝驾临江宁县审讯囚犯。加授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、豫章王刘子尚为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东海王刘一为司空，加授中军将军、益阳王刘敞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己巳日，在姑熟进行围猎。十一月丙子日，特赦南豫州死刑以下的罪犯。皇帝巡幸所经之处，酌情减免当年田租。已有日，下诏祭祀晋朝大司马桓温、征西将军毛渠的坟墓。皇帝在行宫审讯溧阳、永氏、丹阳县的囚犯。癸巳日，祭祀梁山，大规模检阅水军，在中江有两只白雀栖息在滑盖上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改年号为神雀，下诏不批准。乙未日，赦免并释放临时监狱中的囚犯。浙江以东各郡发生严重旱灾。十二月壬寅日，派遣使者开仓赈济抚恤，允许用杂物抵交田租。丙午日，皇帝巡行溧阳。甲寅日，大赦天下，赐给溧阳郡每百户女子牛和酒，免除该郡十年田租。己未日，加授太宰、江夏王刘义恭为尚书令。在博望、梁山修建双阙。癸未日，从溧阳返回京城。八年春正月辛巳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。当天返回明堂祭祀文帝。甲戌日，下诏说东部地区去年收成不好，应当促进商业贸易，远近贩卖米粟的人可以免除路途中的杂税，他们携带武器自卫一律不禁止。下闰五月壬寅日，任命太宰、江夏王刘义恭兼任太尉。庚申日，皇帝在玉竹殿去世，时年35岁。七月丙午日，安葬在丹阳莫陵县盐山景宁陵。皇帝晚年彻夜饮酒，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完毕后，又下令摆酒，请客间喝下几斗， 靠着桌子昏睡，像大醉一样。有时外面有事情上奏，立刻严肃端正仪容，不再有酒醉的样子。内外都佩服他的神明，没有人敢懈怠懒惰。前废帝明子业，小明法师，是孝武帝的长子。元嘉26年正月甲申日出生。孝武帝镇守浔阳时，皇帝留在京城。30年，孝武帝起兵讨伐，元凶刘绍将皇帝囚禁在侍中下省，多次要加害他，最终得以无恙。等到孝武帝登基，立为皇太子。起初没有去东宫，中庶子、左右卫帅都进入永福省执勤。大明2年出宫居住在东宫。7年行冠礼。8年闰五月庚午日，孝武帝去世，当天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加授骠骑大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。甲子日，设置录尚书官。任命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录尚书事，加授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开府仪同三司。秋七月庚戌日，婆皇国派遣使者朝贡，尊崇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乙卯日，废除南北两条驰道，改变孝建以来所变更的制度，恢复依照元嘉年间的旧制。丙辰日，追尊献妃为献皇后。8月乙丑日，皇太后去世。9月乙卯日，文穆皇后合葬于景宁陵。冬12月乙酉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严世伯为尚书仆射。壬辰日，将王畿各郡改为扬州，原扬州改为东扬州。癸巳日，加授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、豫章王刘子上为司徒。去年和今年，东部各郡大旱，严重的地区一斗米数百钱，京城也达到100多钱，饿死的人占6-7%。孝建以来，又设立钱属铸钱，百姓因此私自铸造，钱币变得又假又小，商业贸易无法进行。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光。乙巳日，裁撤各州的台船。2月乙丑日，削减州、郡、县官员田禄的一半。庚寅日，铸造2铢钱。夏五月，北魏文成皇帝去世。秋8月庚午日，任命尚书仆射严世伯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。癸酉日，皇帝亲自率领禁卫军诛杀太宰江夏王刘义恭、尚书令柳元景、左仆射严师伯、廷尉刘德苑，改年号为景和。甲戌日，任命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上兼任尚书令。乙亥日，皇帝脱下丧服，穿上锦衣，任命始兴宫沈庆之为太尉。庚辰日，将石头城改为长乐宫，东府城改为未央宫。甲申日，将北邸改为建章宫，南邸改为长阳宫。己丑日，重新设立南北两条驰道。九月癸巳日，驾临胡熟，演奏鼓吹乐。戊戌日，回宫。皇帝自以为从前在东宫时不被孝武帝喜爱，等到即位后想挖掘景宁陵，太史说对皇帝不利才停止。于是在陵墓上倾倒粪便，肆意辱骂孝武帝为酒糟鼻奴才，又派人挖掘殷贵嫔的坟墓，怨恨他被孝武帝宠爱。当初贵嫔去世时，孝武帝为他建造了兴安寺，于是派人毁坏他，又想诛杀远近所有僧尼。辛丑日，罢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为庶人，赐令自杀。丁未日，加授卫将军湘东王刘裕开府仪同三司。己酉日，皇帝讨伐徐州刺史益阳王刘敞，京城内外戒严，刘敞逃往北魏。戊午日，解除戒严，允许百姓铸钱。冬十月癸亥日，特赦徐州。丁卯日，东阳太守王藻被关入狱中而死。将文帝的第十女新蔡公主封为贵嫔夫人，改姓谢氏，加给武奔、细己、栾禄龙旗，出行时警戒清道。假称公主去世，空设丧事。已有日，任命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为镇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11月壬辰日，宁朔将军何迈被关入狱中而死。癸巳日，杀死新任太尉沈庆之。壬寅日，立皇后入室，四乡演奏乐曲，特赦阳、南徐二州。丁未日，皇子出生，是少府刘蒙的儿子。大赦天下，贪污、 淫乱、盗窃等罪，全部赦免，赐给继承父业的人爵位一级。壬子日，任命护军将军、建安王刘修仁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日，南平王刘敬牛、庐陵王刘敬先、安南侯刘敬深均被赐死。当时皇帝凶恶叛逆日益严重，接连诛杀，朝廷内外百官性命不保。在此之前，有谣言说乡中会出现天子，皇帝准备南巡京乡来压制他，计划次日诛杀四位叔父然后出发。当天夜里，湘东王刘裕与左右亲信阮殿夫、王道龙、李道秘密勾结皇帝身边的人寿稷之、江产之等11人策划共同废除皇帝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喜欢游览华林园竹林堂，让妇女裸体互相追逐，有一个妇人不服从命令就被杀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夜里梦见游后堂有一个女子骂道：皇帝悖逆暴虐无道，明年等不到庄稼成熟了。皇帝发怒，在宫中找到一个像梦中女子的人杀了她。当天夜里又梦见被杀的女子骂道：你冤枉杀我，我已经向上帝申诉了。到这时，巫师说这个殿堂有鬼。皇帝与山阴公主以及六宫才女数百人跟随众巫师捕捉鬼怪，平退侍卫，皇帝亲自设鬼。事情结束后，准备演奏靡靡之音，寿稷之怀藏刀直接进来，江产之作为副手众妃嫔逃跑，废帝也逃跑，追上了他，大喊道：祭！这样喊了三次，手臂抬不起来，于是在华光殿去世，时年17岁。太皇太后下令奉湘东王刘裕继承皇位，于是将皇帝安葬在丹阳秣陵县南郊祭坛西边。皇帝眼睛像风，嘴像鸟，长脖子尖下巴，从小急躁，在东宫时常被孝武帝责备。孝武帝西巡，皇帝上书问候起居，字迹不工整，皇上责问他说：书法没有长进，这只是其中一条。听说你近来学业都松懈了，急躁乖戾日益严重，为何如此顽固？刚即位时接受玉玺绶带，傲慢没有哀伤的表情。蔡兴宗退下后叹息说：从前鲁昭公不悲痛，叔孙豹请求处死，国家的祸患恐怕就在这里吧。皇帝起初还忌惮各位大臣和戴法兴等人，杀了戴法兴之后，各大臣没有不震惊恐惧的。接着又诛杀各位公卿，大臣以下都被殴打拖拉，朝廷内外恐惧，宫殿官署骚动不安。太后病重，派人叫皇帝，皇帝说病人中间多鬼，可怕，怎么能去？太后发怒，对侍者说：拿刀来剖开我肚子，怎么能生出这样的儿子？等到太后去世后几天，皇帝梦见太后对他说：你不仁不孝，本来就没有君王的相貌，刘子尚也如此愚劣乖张，也不是命运所能延续的。孝武帝阴险暴虐，灭绝天道，人神共愤，儿子虽然多都没有天命，天命所归应该归还给文帝的儿子。所以皇帝把各位叔父聚集在京城，担心他们在外面成为祸患。山阴公主淫乱放纵过度，对皇帝说：我与陛下虽然男女有别，都是先帝所生，陛下后宫有数百人，我只有驸马一人，事情不公平，竟然到这种地步。皇帝于是为他设置了30个面首，晋升爵位为会稽郡长公主，俸禄与郡王相同，汤沐邑2000户，给乐队一部，加给持剑仪仗20人。皇帝每次出行，公主与朝臣常常一起陪同乘车。皇帝小时候喜欢读书，很了解古代事情，略有文才，自己创作了孝武帝诔和各类文章，往往有文采。因为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于是也设置这两个官职，让建安王刘修仁、山阳王刘修佑兼任。其余事迹分别记载在各列传中。论曰：文帝幼年特别出众，自然秉承君主之德，等到即位难免称君，历时长久。纲纪法度完备，条令禁令明确细密，刑罚有固定苛条，爵位没有滥授之品，所以能内部清平，外部安定，四海安宁。然而任命将领派遣军队，却违背了分权统兵的道理，才能不及光武帝，却要遥制军事谋略，以至于攻占日期时辰都要听从成命。虽然军队覆没损失，将领并非韩信、白起之辈，而拖延敌寇，缩小疆域，这大概是原因。 等到言语泄露于枕席之间，祸患结于凶恶小人，虽然灾祸出于意料之外，大概也有原因。耗尽名利来奉养自己，只有劫咒的行为。看大明之事，大概是要耗尽名利吧。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美德，也终将以乱局告终。由此说来，得以善终也算是幸运了。至于废帝的事迹，记录在篇章中，假使是中等的君主，有一件这样的事，就足以导致灭亡。何况他兼有这么多恶行，不灭亡怎么可能呢？